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一定要有一个，就求圣灵帮助我们一辈子，包括有一天你变成博士了，教授，神学博士，圣经教授，希望你始终有一个把圣经越来越看作是神的话，有权威。我说越来越，就是这不是一个入门的仪式，讲几句就算了，也不是像有些神学院或教会每年签一些我的信仰告白，那么其实我看很多人根本没有真的相信，他就把他的学术生活以及跟信仰生活根本分开。学术生活是完全不相信摩西写了五经，完全不相信上帝创造世界，可是信仰生活为了要保住他的职位呢，就签这个。我这个现象在神学院里面，在教会里面很普遍，我希望你们能避免。那么学者，很多的学者他们不再相信圣经的权威，或者起码是心里不相信，口里还为了保持教职他还要，那么这种不诚实呢，他们会说是为了学术的诚实。像很多的学者都会说，我们为了诚实不能再相信五经里面的记载了。各位，如果你到神学院，即使到圣光神学院这种保守的神学院，可能也都会很轻易的看到，在我们华人界里越来越多，我看的福音派神学院，创世是神话，亚伯拉罕没有这个人，出埃及没发生过，征服迦南根本是虚构的，大卫是一个小王朝，被渲染得很大。整个以色列旧约的历史里面可以相信的只有是他们的确亡国被掳了，别的都不相信。各位，这是一般所谓旧约学者几乎是共识的，包括很多福音派学者。我们不是不知道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是故意的说谎，但是我们先认定圣经是神的话，这一点我只有先求主帮助你们一生都能如此。你们不管是在教书的时候，或者牧会的时候，或自己看圣经的时候，多少都会看到圣经有些地方难以接受，本身里面有矛盾，跟社会上面的想法不一样，这都会有的。有些地方的确我们觉得好像圣经很残忍，很不道德，包括把迦南人通通杀掉，连小孩子，包括耶和华在逾越节把埃及长子通通杀掉，那么的确有这些事情。我们也不是扼杀我们的理智，我们是需要用理智来思想，但是理智要放在上帝话语的权威之下。这我只能给各位一个这样建议，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不属于我们课的本身，我就先提出一下啊。好，下面我们来看创世纪。创世纪圣经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三卷书，就是旧约最重要的三卷书，就是创世纪、以赛亚书和诗篇。你不必这样同意我的观点啊，但是我觉得这三卷把神很重要的教义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在看圣经，我们信耶稣也有一个基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认识神，要更相信神。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基督徒的夫妻关系，基督徒的理财之道，这些都可以，也都很好，但是这不应该是教会最主要的重心。教会不是在教你理财的，教会甚至不是在讲基督徒家庭生活，虽然这也是一部分，教会始终在讲的，从永远到永远，神的儿女讲的是神。我们是要认识神的一切美好。所以你看圣经，对我们说旧约可以说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新约就是教会和耶稣的历史，你可以这样讲。不过不管是以色列人历史、教会历史，也都是在讲神在他儿女身上奇妙的工作，为要叫神的荣耀彰显在各地。 所以你信耶稣，你在教会里服侍，你读经祷告，你去出去短宣，你在教会里做敬拜赞美的服侍，如果你发现你并没有对上帝有更多的敬畏、信靠和爱，你路一定走错了。而这是很普遍的，很多牧师服侍越久跟神的关系越淡，就是他变成一个职业牧师而已，他跟神之间没有那个感情。读圣经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炫耀，读圣经是要认识神，当然认识神也认识神给我们的救恩，那么也就认识我们这些罪人在神的救恩下被神拯救的事情哈。好，我们讲这个神的创造哈，当然我们没有时间把它讲得很仔细，不过我们也提一下哈。我们在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有绝对最高完整的权威的时候，我们不是不用脑子，刚好相反，越是高举神的话，我们越需要用我们的脑子，不过我们的脑子理性服在神的权威下。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 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包括新派的根本就觉得那是神话，那么我们不接受。但是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些呢？我自己就提出一个，我觉得这也是从中世纪开始就有的一个主流的看法，这几十年也再度被提出，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看法啊。就是创世纪告诉我们的，不是重点不在说神用什么东西来创造，很多人在一想到这些就想到进化论，这些我觉得我们不必把它放在我们不必多去考虑，我甚至很多学者在考虑这些时候都考偏差了。我们始终有一个认识，就是神是圣经是神的话，创世纪是神告诉我们关于神创造的奇妙的。你就不必去研究到底地球有多少亿年、多少兆年，或者是只有几千年、几万年，这些圣经所描述的重点不在这里，圣经讲的一定是真实的。因此我看到创世纪，不是我哈，这个有一个主流的看法，就是创世纪呢是用每个时代的人都能懂的话，你不要说我们创世纪怎么没有讲 DNA， 各位 DNA 在几千年前谁懂呢？可是神也要爱他们，也要跟他们讲啊。再说也不要迷信科学，你怎么知道几千年以后人家还会讲 DNA， 也许也是一种落伍的讲法了。神的话不会落伍，这你要附会科学常常是会落伍的。创世纪在讲神创造，对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希望能够把它讲得很，让人家明白神的奇妙、神的爱、神的智慧。当然各位如果圣经越看得越熟，也会越发现不是只有在创世纪才讲创造，诗篇里面有讲，以赛亚书里面有讲，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哥罗西书里面有讲，启示录里面有讲，这是一个显出神全能全善的一个工作。好，不过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哈，他也不是很仔细的把每件事讲出来，他讲的是重点。你看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相信这里在描述神从无到有的创造，可是他的确也没有把每个从无到有的东西都讲出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就没有看到神什么时候造水，没有关系啊，就是他只是在讲神看重的一些创造他提出来的。因此注意他的创造有两个动作，这是我们的主流的讲法，两个动作，一个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另外一个是把受造物分开啊，这观念很重要哈，分别为圣很重要，分开很重要，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合一的重要，神我们跟神合而为一，人和人之间相爱，合一的重要。但是同样也提到个体的重要，分别分开，男女是有别的，是非对错有分的。那么在教会里常常也有那种和稀泥，我们不要讲什么 善恶对错是非大家都讲生命就好了，这胡说八道，我们怎么能分胜 是非呢？在创造的第一天，你就看到神造了一个东西，分了一个东西，造了一个叫做光，分的就是把光和暗分开，不要把光和暗混在一起。当光暗的分开，你要真的用地球在自转，用地球来为中心，也没什么要分的嘛。你说光和暗真的那么好分吗？六点钟到底是光还是暗？五点钟到底是光还是暗？那是黄昏。你说到了黑夜就没有光了吗？有月光，有星光，还有霓虹灯这些。那么你说我们这边是暗了，离我们远一点的地方，它可能那边还是亮的，就这是一个概括的说法，也叫我们知道神要把光暗分开，但是也有共处的时候。神做两件事：第一天的创造，创造光；另外一件事，把光和暗分开。那么也有讲到神说光的美好，这没有说暗不好啊，你不要马上就看这里就觉得暗不好。圣经里面有讲神住在光明中，也有讲神住在人所不能进的大黑暗中。暗也表示一种神的深厚的智慧，我们测不透。暗有的时候是表示邪恶，暗有的时候表示死亡，如同光有的时候是表示真理和生命。但是暗有的时候也有正面的意思，包括我们在黑暗中的休息啊。好，总之神造的都是好的，不管是光或者暗。这一点各位如果以后看以赛亚书，圣经里面也会看到神，应该在以赛亚书好像四十几章还是五十几章有讲到，神说我造光又造暗。45章了，45章第七节，造光又造暗，神没有什么不是他造的，而神造的都是美好的。第二天你看做什么呢？神造的是空气。那么空气其实就是穹苍，穹苍就是想象中一个透明很硬的东西，其实就是从科学讲就是大气层，很硬的，能够防范这种陨石来伤害我们的空气。空气做的事是什么呢？很有意思，是把天上的水天下的水分开来。这个看起来不太科学，其实非常科学。天上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各位是什么水？就是淡水。空气以下的水就是咸水。那么淡水和咸水的不混在一起，就让整个的宇宙运转是非常重要的。这几十年天气暖化，就这些混在一起了。本来天气比较冷，有些地方尤其在地上需要有大量的淡水，那就有很多的什么雪。这些雪下在哪里？雪下在各个大河流的发源处。你们这几年会看到一些报道说那些冰河往会退缩了，也就是那个淡水的来源冰越来越少了，雪越来越少了。你说那热了没有雪了，雪少了有什么关系？各位，雨水就多了，雨水多怎么样？海平面就往上升了。本来神很奇妙的运转是让淡水空气以上的水能够以雪的形式下在各个大河还有大河沿岸的那些地方，使因为雪可以比较浓缩的把那干净人可以用的水比较储存起来，然后慢慢流出来。如果始终都是这样就很好，但是天气越来越热，降雪就越来越少，降雨就越来越多，海平面就越来越升高，那这不是很好的事。不过这个我们不要去想它了，就是神把空气以上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这第二天。第一天造光，然后分光暗；第二天造空气以上空气，然后把淡水海水能够分开，使我们现在常常碰到的这些洪水泛滥的问题可以没有。 第三天呢，神不是先造再分开，是先分开再造。分开什么呢？把水和露分开。水和露分开呢，就让路上长了各种的青草，这第三天所做的。那么第二天他没有讲好，可能是因为他造的只是空气，还没有那些比较多的食物，所以就没有说好。神所造出来的食物都是好，当然其实空气也是好。后面的三天呢，各位，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恰当的解释。其实后面的三天等于前面的三天，第一天等于第四天，第二天等于第五天，第三天等于第六天。怎么讲呢？第一天描述一个东西的产生，光。第二段就是第四天描述这些光是什么光，是太阳，是月亮，是星星。第二天描述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第五天就描述在空气的里面的雀鸟，以及在水里面的鱼。所以中世纪也有这样讲，第一段的创造的记载呢是轮廓的，第二段创造的，第一段就是一二三，第二段就是四五六，第二段的创造呢是点缀的 decoration 的，把那个空气里面的、水里面的，把它表达出来。也有人说，第一段的描述是静态的，那就是把它分开；第二段的描述是动态的，你看那个星星、月亮、太阳怎么管理，然后鱼啊、鸟啊，这都是在空气和水里的动态的。第三天是路上，第一次描述是路上的静态的绿色的。那么第六天就是动态的，就是那些动物。那么，所以其实一二三差不多等于四五六。我是觉得这样的解释解决了很多，包括第一天有光怎么第四天才照光的这个问题，就是它不是照时间的次序，它就是就一个文学神学上的美好来描述的。那这一切的重点又在讲到说，神是把一切的东西造好了，预备迎接人，要让人在其中欢喜快乐的享受，同时要让人在其中辛勤努力的工作。各位，尤其年轻人，请不要弄错一个观念。我觉得这是，当然年轻年老人都会有的观念。我们以后看传道书会看到，就是很多人认为工作是一个痛苦。你问包括基督徒社青或者是工作的人，99%大概都觉得工作是痛苦。你问他一年当中比较快乐的时候是什么？都是放假的时候。各位，我不否认工作很多辛苦，这也是人犯罪的一个咒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可是工作不管在我们得救前、得救后，在永生里面都不是负面的。工作并不是犯罪的结果，神是一个工作的神，我父做事到如今。那个工作，神的工作和人的工作跟另外一个观点也连在一起，就是神的安息和人的安息。神的儿女应该是会工作会安息，如同神工作神也安息。你看到第二章的第五节讲神赐福给安息日第七天，然后他就休息了。从那一段话的描述，第二章一二节的描述来看，神就好像第七天到今天都没有完，神一直都在睡觉，安息到今天，他没有讲第八天。他这种写法是要提醒我们两件事：一个，神是工作的神，耶稣有说我父做事到如今，神是工作的神，那个意思就是神 有无限的能力，神是全能的。他的工作不是那种劳工痛苦的工作，而是有创造艺术美感的那个工作。他的安息呢，那是在神学上特别强调的，就是神不改变，神永远不改变，就用安息好像他不动来形容。那么在神是如此，我们人也应当是，神的儿女应该如此，靠着神的恩典和拯救，一方面我们是工作的，我们是有活力的，这里面包括我们有创意创造性的工作，美的工作，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都是像一个乐团，或者一个画家，或者一个设计师，我们再把我们的自己家里还有文化自然界让它美化，让它生养众多，丰富美丽。我们人是工作的，工作即使在罪恶的世界，因为罪恶有很多的不公平和痛苦，我们基督徒求主帮助，还是我们能够正面的看这个工作。这是基督教 Protestant 的一个很大的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是我们不会觉得读经祷告传福音才是神圣的，我们会觉得生孩子养家洗衣服开计程车也是神圣的，工作只要是奉主的名作，在罪恶的世界，包括你今天如果在佛光山扫地，你把它扫得干干净净，也是荣耀上帝。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服侍肉身的主人像服侍主一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伦理观念，不过我们就先不去谈它。工作很重要，安息很重要，不要把工作当作痛苦的事。我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喜悦主给我们的工作，虽然工作在世上，我们绝对承认有很多的辛苦和劳累，但我们仍然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其中有喜悦。好，第二章的创造呢，就是主要在讲到伊甸园。那么在这伊甸园的创造里面，我们也看到像第二章第九节，那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干嘛树干嘛？哎呀，你那个时候他还不会讲，因为当时的人大家还不太懂什么光合作用，树长出来要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变成氧，净化空气等等，这也是他就用一个来讲。甚至树长出来不是吃苹果吃芒果，他说树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这也是神学里很重要的一个题材，就是美并不是罪恶，不但不是罪恶，是神很喜悦的。各位，罪不是那些邪恶下流的事，最基本的就是不但不是坏，包括性，包括食，包括美，包括钱，这都不是坏，文明也不坏，不但不坏，非常好。这些东西包括我们的欲望促进了文明是很好的，他的罪恶不在他坏，因为他是神造的，他的罪恶就在乎他太好，像性像食物，因为它太好太吸引人，就很容易取代上帝。我们基督徒非常乐观，神创造管理万有，所以我们不会说任何东西本质是坏的，因为是神造的，本质都是好的，坏在我们用它取代了上帝。所以你很稀奇看到伊甸园里面他有讲悦人眼目的树，那么你也看到在伊甸有河从伊甸流出来，然后滋润那个园子，有四道河。这四道河里面的特点呢，也没有说它如何的什么如何的滋润呢那些地啊，他讲到说这四条河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金银珠宝。河水有很多的金银珠宝，各位也不要因为金银珠宝造成了许多的罪恶贪婪，我们就说这些不好。 从创造的教义，不管在创世纪讲的、以赛亚书讲的、诗篇讲的、保罗书信里面讲的，很多地方讲到就是神的创造，每一个都是美好的。各位，这个是我们基督教跟佛教最不一样的地方。佛教是认为一切是空的，万事万物没有它的意义，我们认为是有意义的，是美好的。那么即使这个世界被罪恶扭曲到这个地步，神的创造还是美好的，神的新创造就是他的拯救也是美好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就讲，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没有一样可弃，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感谢成为圣洁了。保罗在那里讲的特别就是性和食物啊，我们没有那种负面的观念，觉得神的创造不好。同样我也再提醒一下，我们下面就讲到堕落的事情啊，在第二章就已经讲到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那我们当然神就说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要吃，教会就有一个传统，觉得分别善恶或者知识是一个错误的事。一直到今天华人教会也常常讲，我们不要吃分别善恶的果子，我们不要吃知识的果子，我们要吃生命的果子。各位，这是胡说八道，对不起，虽然很多人这样胡说八道。神并没有造一个有毒的坏的东西叫做分别善恶或知识然后不准人吃，没有。神的确不准人吃，但是不是说那个东西是坏的。神没有造一个手榴弹放在家里，然后叫小孩不准碰那个手榴弹，结果大家都炸死了。就是神不是故意造了一个坏东西放在那里引诱人，神是造了一个好东西，极好的东西，分别善恶是智慧，是知识，是非常好的，甚至是神才有这样的能力，好的不得了，几乎是最好的，就这个分别善恶几乎就是神的能力了。但是神要人学一个事，再好的东西我不要你做，不要你碰，你就不要碰。所以分别善恶的树果子是很好的，分别善恶也是很好的，整本圣经都这样讲。你不能分别是非对错善恶美丑，你不能分别敌基督和真基督，假先知和真先知，那还得了，你要能分辨。但是分辨的智慧以及各种智慧总是来自对上帝的敬畏。所以神要亚当夏娃从听神的话逐渐发展出智慧，而不要从吃那个果子得到智慧。神就是要人这样学习，可能慢一点，可能我们觉得不爽一点，但是神要我们这样有智慧。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没有不好，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非常好的，但是能够分别善恶也是非常好的，像神一样，像所罗门一样能分辨能判断。但是你不要照着你的意思来做，这就是最重要的。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只有这位三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有，他有无上的权柄，无上的智慧，无上的美好，他是配得一切的颂赞敬拜信靠的。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只有神是你要爱要听要信要怕要跟随的。我们人很聪明很能干，也应该聪明也应该能干，但是我们的聪明能干，我们的能力，各方面能力，包括头脑的能力，美丽健康，要能发挥得好，就一定要在信靠上帝权柄之下。各位，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你什么时候把自己，譬如说把自己的喜好，手机，把自己的名利富贵，或者各位姐妹，你觉得你的美丽比敬畏上帝还重要，或者魔鬼跟你讲，你把灵魂卖给我，我给你美丽，这是历世历，这从创世纪开始，魔鬼就这样引诱人，到浮士德啊这些名句里都在讲这些。我们把某些受造物，可能是美丽， 可能是健康，可能是强壮，可能是有能力，可能是财富，可能是聪明，把它当作上帝。因为那些东西给我们很多的快乐，那些东西给我们的快乐好像觉得比上帝给我们快乐多，那些东西给我们的安全好像比上帝给我们多，那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有的时候是手机，有的时候是名利富贵，女生最喜欢的就是美丽，那么男生常常喜欢就是强壮啊，聪明啊。各位，这些都很好，但这些东西都是受造物，你都只有从信靠敬畏上帝中慢慢得到，逐渐得到。你不要，魔鬼总是叫你从悖逆上帝中得到，魔鬼总是叫你去自己思考，思考很好，但是思考同样你要伏在上帝权柄下思考。魔鬼让你思考，为什么要听上帝的话？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很好。我们基督徒不要做奴隶，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并不说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牧师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要能够思想这个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思想既不是最高的标准，既不是以老师的话，也不是以牧师的话，也不是以爸爸妈妈的话，也不是以民意调查的话，也不是以君王的话，是以上帝的话。所以民主或者自主都不是绝对正确的，君主专权也不一定对，民主专权也不一定对，那都是人的意思。人的意思也不是坏，但是人的意思不可以凌驾到神的意思之上。所以伊甸园里面那个堕落的事就在讲到人要做主，我不要听神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吃？各位，冒险犯难思想都是很好的，而你越敬畏上帝，你这些正确的冒险犯难思想才能够发挥出来。可是如果你是在建立在我做主，上帝的话要经过我判断来接受或不接受，那就通错。你总要先接受上帝话的权威，这不是迷信，这反倒是正确思考的永远需要的第一步和最后一步。而亚当夏娃吃那个果子的意义就在于他们不要神做主，他们不要神的话做主，他们说起来是要自己做主。女人看那果子好看好吃，使人有智慧，这么好的东西神为什么不给我吃？他自己要来判断，说起来他是自己判断。各位，这些都是你们生活中会发生的事。婚前不要有性行为，为什么？反正我们要结婚了，我们快乐，我也不伤害你，你也不伤害我，我们两个很快乐，为什么不可以？现在所有的议题，不是现在，历史历代所有的议题，包括同性恋的合法，包括婚前性行为的合法，包括通奸的除罪化，所有的都是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要上帝给我们的规定来做主，我们来决定。那么我们来决定，会有很多看起来很合理的，听上帝的话，很多看起来很不人道的，但是各位，迟早当人以人为主的结果，就是人的地位也没有了。对，以人为本的结果，到最后就是人的地位不会比猫、比狗、比蟑螂、比这些强大或者重要，这是真的。这基督教国家在西方慢慢，就是以前就是从人文主义兴起，就不要神，要高举人，要高举理性，不要信心。结果到二十世纪怎么样？理性不高举了，现在不要理性了，要反理性。人不被高举了，猫啊、狗啊这些地位不比人要低。就是我们清楚可以看到，不以神为本，不尊重神，结果会怎么样？好，这里讲的就是，可以说创世纪很精彩、很棒的讲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因为上帝造的。因为这个，一直到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是正面的，跟佛教徒、跟其他宗教不一样，我们是正面的，我们也一样会经历生老病死和各样的艰难。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上帝是全能全爱的上帝，他创造的是美好的， 即使这个世界堕落到这个地步，人坏到这个地步，我们仍然在其中有一个正面的感恩。还没有讲到救赎，单单是因为上帝的创造，我们就仍然在其中享受快乐。更何况在创造堕落之后，神也让人有得救的盼望啊，就是神会说，神说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然后你就看到神就怎么样开始实现他的这个应许。神怎么拯救人呢？神就要在女人的后裔里面选出一个人来拯救人类。你可以说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是挪亚完成了这个角色。当神因为人越来越邪恶，神要毁灭世界的时候，就如同人吃了那果子就该死，只是神什么时候执行那个审判我们不知道。那么神借着挪亚让人有拯救，后来彼得前书也描述过这件事。所以挪亚有一点预表耶稣，方舟有一点预表教会，但是更清楚，神不要人堕落到死，堕落到地狱，完全的灭亡，是神借着亚伯拉罕，就是神选了一个人。在创世纪就讲到，不仅讲到世界的开始，也讲到罪恶的开始，不仅讲到罪恶的开始，也讲到救恩的开始。救恩的开始比较具体一点，就是亚伯拉罕，神呼召这个人，叫他离开本地本族本乡父家，来跟随，来信靠上帝。简单的说，神展示一个模式，你信靠上帝得到救赎，也让人得到救赎。怎么叫做信靠上帝？用负面的讲，就是你全然信靠他，全然把他当主。那全然到什么地步？不再把你的父母、把你的家乡、把你熟悉的当主。说这话不是不要孝顺，说这话是要叫每个在罪恶当中的人意识到一件事：这个世界我可以依靠的不是父母，虽然我们也孝顺父母；这个世界我可以应当依靠的不是我自己，虽然男儿也当自强；这个世界我可以依靠的就是上帝。这是因为上帝的话临到亚伯拉罕，就跟神的话临到我们。我们当中，我看很多年轻人，我也很希望我们年轻人，我们年老的都一样，你真的认识上帝。真的认识上帝，必须是你认识神对你的呼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